邻里本师释迦牟尼佛，邻里文殊智慧勇士，邻里传承大安珠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我们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天下一切的众生在五十劫以来无数次的做过我们的母亲，所以我们为了一切的众生，如今我们要好好的为此修行佛法。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共同学习的是当日教研的第七课的内容。在第七课当中呢，如果有道友已经提前预习过，或者听过上师仁波切的传承，应该会发现在这一课当中，帕丹巴尊者始终在教诫的内容就是无常。那关于无常这个问题，如果让我们讲的话也能够讲上两句，但是让我们说这个无常，等大家从不同的侧面，用不同的颂词，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或许我们会觉得有一些词穷，说这个那应该怎么讲呢？如果让我讲无常的话，我只会说这个我们会在几年当中会死亡啊，或者说这个无常到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有很好的心态等等啊，就不会感受到诸多的痛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丹巴桑吉尊者啊，在我们本论当中数多的地方都提到过无常。那么尤其在这一堂课当中，我们会发现从头到尾所有的颂词都在讲无常呢。那么这个里边我们要来看一下，说到底从哪些的角度讲的无常啊。我们如果把这些方面学好，一方面我们能够在自己的修行的过程当中好，在公修无常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进行思维，甚至说如果我们相续当中有一些邪见呢，或者说是怀疑，那么因为这多个角度的这样的一个学修，我们可以遣除自己相续当中所存在的一些难以遣除的怀疑和邪见。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学习无常从很多方面再进行分析，那么就比较容易帮助众生来遣除他的疑惑，或者令众生彻底能够明白无常的意义到底是如何的能够让他在消息当中也产生定解。所以其实能够对于一个问题我们说对于一个同样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都能够进行分析，其实是一种智者的一个表现。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问题讲到了什么呢？说散乱中为此魔捉，即日修行当日瓦。那当日瓦的话，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哈。那当日瓦就是说帕丹巴尊者呢，在当日瓦地区给当地的当地的这样的一个人们呢在祈请的状态下呢，留下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殊胜的遗教。那么在此处讲到说散乱中为此魔捉，即日修行当日瓦，什么意思呢？我们其实状态我们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我们散乱的状态，一类是不散乱去做正知正念的状态，对吧？那么如果说我们在散乱的状态当中去往的后世，它的结果如何呢？结果如果是贪心比较严重的这种，在这种状态当中，它后世会去到哪里？去到恶鬼道，对吧？如果说是嗔心比较严重的，那后世会去到哪里？去到地狱道。如果说他在这种愚痴的状态当中散乱着，后世去到哪里？去到旁生道，对吧？所以在散乱的过程当中，我们说他不会离开贪嗔痴这三种烦恼的，他要么贪，要么嗔，要么是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去往后世，那么我们也可想而知他的结果一定不会是非常好的。那如果说我们能够避免这一点，那么当然反过来结果是非常的好的。所以在此处的话，丹巴桑吉尊者就在教诫说散乱中为死魔捉，这个结果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不应当散乱，应当当时当下当日我们就开始修行，把当日把的这个人们你们一定要清楚。那我们说有道友如果第一次过来听这个课的话，可能说那我不是当日把的人们，那丹巴桑吉尊者应该不是给我教诫的。我们在前面讲过哈，因为当时当日瓦的这个尊者在当日瓦然后呢这个尊者的弟子当中呢有向在看到尊者即将实现涅槃，所以向尊者祈请。 留下了一些教员，可供这些弟子们能够在尊者离去之后还能够依靠，能够学修，能够成为一个依止处。所以说丹巴桑吉尊者才赐了这样的一个教员。那么这个当日呢是一个地名号，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成都这个上海啊，他说这个尊者当时在成都或者上海的话呢，最后两个字就换成急于修行成都的人们，急于修行上海的人们，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在此处我们来看哈，上师仁波切是从哪一些方面上我们来进行教诫的呢？说散乱中为死魔捉，即日修行当日吧。散乱的状态，我们作为凡夫人来讲可能会如数家珍哈，我们有可能会在玩游戏的时候，哎，我正在这玩王者荣耀呢，特别的这个开心酣畅淋漓的，结果这个一个上不来气儿，去往后睡了。或者说我正看电影看得痴迷呢，要你看这现在这电影多好看呀，正入迷的时候去往后睡了。或者说正吃火锅吃得特别嗨的时候，死主嗖的一下把我们抓走了。我们虽然从自身的角度来讲特别希望的就是，哎，死主你来的时候我正具足正知正念呢，哇，我这相聚当中的这智慧呀、慈悲呀、这信心呐，那家伙汹涌澎湃不得了，我正是泪流满面的对上师三宝，那叫一个这种信心充满，那叫一个充满了感动和欢喜。我们特别希望说死主你来的时候我正是这样的状态，而不是我正玩游戏看电影吃火锅特别嗨的时候你把我逮走。但是死主听听我们的呢，这事儿恐怕就刚好颠倒过来，我们只能够听死主的而不是死主听我们的。他在那边就好像一个怎么讲呢，我们说哎，你这个太坏了，你光给我发案件，那死主的话他不会说这个跟你明明白白的明着来说这几天之后我就来抓你了啊，你准备好，不是这样的是吧。他只会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直接就把我们从此世抓往了后世当中去。那如果说我们说到了后世当中去，看到了地狱的油锅，看到了这个地狱当中恐怖的异族啊，我们特别着急了，说这个死主我跟你商量商量，你现在放我回去，我告诉你我回去一定开始修，但是这个时候管不管用呢？这死主可能都不会给我们这功夫去跟他商量，直接给我们发配到该下地狱下地狱，该去恶鬼道去恶鬼道，该去旁生道去旁生道了。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到哈，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吃火锅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看个电影又欣赏了什么大片，看电影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了，为什么呢？这些我迷恋在这个当中，如果我真的在散乱的时候我去往了后世的话，那这个结果可真的不是我想要的呀。我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这个就是无常它的力量。那有一些道友可能这时候他会想啊，他说哎呦，我这个在佛门当中啊我已经修行了这五六七八九十年了，这所以我依靠我的这样的自身的这种了不起的修行，那后一辈子不一定我会下地狱下三恶道吧。那我们说你是用的不一定这几个字是吧，那不一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还有可能，对不对？不一定和不会差别是很大的。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像净土的公案当中所讲到的那些修行人一样了，已经拿到了阿弥陀佛的录取通知书了，阿弥陀佛已经说了我要在什么时候来接你。从自身的这种感受上来讲也是啊，非常的烦恼，非常的清净，内心当中常常处在这种安宁啊，充满了信心啊，或者智慧慈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自身也可以知道，因为在这块为什么跟大家提这个烦恼减轻和自身的这种状态好呢？因为有一些道友啊，他有一种增上慢。这个增上慢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己其实明明没有一个说得到了阿弥陀佛的录取的通知书，没有一个很好的一种修行的状态，没有说真正能够保证后世当中不再堕入三恶去，他没有，但是他就认为我自己已经有了。就像以前佛陀时代的时候有一个修行人，他其实明明没有证悟阿罗汉，但是呢他这一段时间就感觉我自己没烦恼了，所以他就觉得呀我已经证悟阿罗汉了，然后跟别人也就说，他说我已经证悟阿罗汉了， 他并不是说明知道自己没证悟而欺骗别人说我已经证悟，他是真的觉得自己已经证悟了。他说我真的已经证悟了，然后他就开始跟别人说呀，他说我已经这个证悟阿罗汉了。那佛陀后来知道了这件事情呢，就呵斥这个比丘啊，说他是这种增上慢的状态嘛。那个僧人呢，他自己后来也是特别的惭愧。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自己要清醒好，我非常清楚我现在自己自身是什么样的状态，这一点叫做自知之明。人们常常特别倒霉，倒霉在哪呢？没有自知之明，就对于很多的事情都判断不清晰，从自身的方面来讲，从外在的这种方面来讲都判断不清晰。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这种事情好，常常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要观察自身是不是已经像很多的这种修行人一样说啊，他真的已经得到了阿弥陀佛的这种录取的通知书，或者说甚至已经开悟成就了，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真正放心。但是在此之前，其实我们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们还没有真正得到这个保票说我不会在后世当中再堕入到三恶趣，我一定能够解脱。在没有得到这个保票之前的话，我们仍旧需要去努力，对吧？那就像说上师仁波切在此处吧，也有讲到说，我们不能够为自身的这种这个修行啊找很多的借口啊。我今天身体不太好啊，所以在床上躺躺。我今天心情不太好，你心情不好我怎么修呢？或者说啊，我这个单位有很多事儿，我这家里边有很多事儿，所以我这一周都没什么时间。我们找借口，这个你说上师也没办法强迫我们说身体不好一定修，道友没办法逼我们说你这个心情不好你也起来给我修打坐，这个是没办法的别人。但是我们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借口，最后确实就把自己耽误了。我们一天修不了，两天修不了，一周修不了，一个月修不了，那最后我们的相续是什么样的一个相续呢？就还是一个烦烦恼恼的相续。这样的一个烦烦恼恼的相续，如果能解脱的话，我们早就解脱了。正因为这个烦烦恼恼的相续，我们没有能够改变它，所以我们一直在轮回当中在流转着。但是此时我们已经遇到了净土法门，甚至有一些道友他是不但修成了净土，他还怎么样了，他还有修了加行，还听闻了密法。那么在这些方面，他这个净土的这个修法也在修，然后密宗的修法也在修。我们这一世的因缘这么好，那如果说我们总是耽误这个时间，没有修行的这种时光的话，那确实后面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状态。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把握得很好，那真的就在此世这几十年，我们就真的获得解脱了。几十年太快了，一晃而过，对吧？我们在座的道友都是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可能比较少的道友可能才十几岁啊，二十岁。那这个时间，我们说十几年的光阴，二十几年的光阴，三十几年的光阴，我们都特别有经验了，因为我们已经度过了，转瞬之间就已经度过了。所以后面的光阴也是非常非常的快。如果我们能够抓紧，那么在这有限的光阴，我们真的可以获得解脱。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没有抓紧的话，那么这样的有限的光阴也会害我们在轮回当中继续流转，而且没有任何的尽头。所以在这个方面就看我们自身如何去把握了。那上师仁波切引用到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讲到的校正好，是无常大鬼不期而到。无常这个大魔鬼他不会说跟我们提前约定时间，他总是不期而至。这个不期而至我们在世间当中常常会用来形容一段美好的相遇，但是和无常大鬼的相遇，如果我们提前没有做好准备的话，结果是非常悲惨的。那上师在此处就也提醒到我们说，我们真的要好好开始修行了，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修行。我们一方面不能说哎，我怎么不能够像六祖慧能大师那样啊？我怎么不能够像这个恰卡瓦尊者那样，我怎么不能够像金刚法格西那样他们都修行那么精进，我也要修行那么精进。我们一方面不能给自己太高的要求，那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也不能太过松懈了。有一些道友是要求自己要求的过高， 然后每天就是觉得我自己都没完成目标，把自己打击的就是奄奄一息了，觉得我这样的人还修什么佛法呀，趁早死了算了，这样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打击成这样，我们好不容易遇到了这么殊胜的佛法，把自己打击的都活不下去了。那还有一些道友，他是这个泰国的这个松懈，对，说这个啊，这个没事，有的是时间，我今天先放松一下，刚出来几个大片先看看他，或者说这刚出来哪一个电视剧特好看，我先把它看了，或者说我先看看这新闻没事儿，结果一划了新闻，然后划了三四个小时就过去了，那这样的话有点太松懈了。所以在这些方面哈，我们自己要把握一个中道，要能够很好的去掌握。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讲到的松懈是什么呢？说死主至期无固定，及时预备当自拔。好，那么桑基尊者呢，在此处又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教诫说，一定要多去修无常啊，事事是无常的。怎么教诫的呢？说死主至期无固定，说这个死主魔王呢，他的到来呢没有固定的时间，就像这个晴天霹雳一般，会突然降临在我们的头上，所以我们应当为这个死亡的来临呢早日做好准备，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上师波切也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内容哈，就是说有的这个人呢，他看到别人给这个死了，突然就无常了，他回来之后他就特担心，然后跟自己身边的人也是说呀，说哎，我们要注意点，你看那谁谁谁已经死了，我们要注意点。上师在此处就开玩笑就说，这注意的话就不死了吗？那怎么个注意法啊？所以对于死亡的这件事的话，没办法去注意，你怎么注意啊？说这个在家里这床上坐着，然后开始盯着虚空，说死主你在哪里，我要开始注意你，我这个走路的时候然后不看路，然后看着虚空，说死主我要注意着你一点，我可不能让你被随意背去了，这有办法吗？非常困难，对吧？这怎么能说我注意着点我就不死了呢？所以上师就讲到了说，这点是没办法的，说我自己注意一点我死就没不会死了吗？不是这样，当我们的隐业穷尽的时候，必然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并不是说我注意了我就不会死，不注意才死的，而是反过来，我们说如果说我们能够在活着的时候多去注意一点，注意什么呢？注意令自心不要总是处在贪嗔痴的烦恼当中，令自心处在正不正念当中，不管是智慧也好，慈悲也好，信心的状态当中也好，那么只要是这种正法的，安住在正法当中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些方面能够特别注意，那么意味着我们在死的时候就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这个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对吧？那么在这一块的话，上师还引用了42章经当中的佛陀的一个教言哈。佛陀呢问这些这个出家的这些僧人们说，你觉得死亡是在什么期间发生的呢？那我们觉得死亡是在什么期间发生的呢？有一些道友可能会觉得说死亡呢是在几十年当中发生的，因为几十年之后我就死去了。有道友可能会觉得说死亡可能就在几年当中会发生，因为我现在已经60多了，我可能在几年当中就会离开世间。但是事实上这些答案呢，佛陀都是不认可的。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如果觉得是在几十年当中发生的死亡，那么我问你，为什么有的这个人呢，在出生没几天就死了呢？如果你觉得是在几年当中发生的死亡，那么为什么有人他没有过了这个几年，他甚至在这个我们上午还在见面，下午他就死去了呢？所以死亡到底是在什么期间发生的呀？这时候有一个僧人回答了，说死亡是在呼吸之间发生的。佛陀大加赞叹，说善哉善哉。其实这个道理也非常的显而易见哈，说这个死亡在呼吸之间，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一口气上不来，其实就已经怎么样，去往后世了，对吧？所以死亡真正就在呼吸之间呢。我呼出去的这口气再吸不进来了，我吸进来的这口气再呼不出去了，死亡了。所以死亡在呼吸之间，是不是这样？道人觉得死亡在呼吸之间呢？佛陀真正认可的就是这个答案，死亡在呼吸之间。所以在亲友书当中也有这样的校正，讲到说我们第二天早上能够从床上醒过来，其实是一件非常稀有的一个事情。就像说有一些噶当派的大德，他们在吃完饭了之后会把碗向下扣着，这个碗向下扣着其实是有死亡的意味的。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是因为休息无常，所以他会觉得那我肯定会死掉吧，我不一定还能吃到下一顿饭。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要多去思维。如果说我们以前认为死亡应该是在几十年当中才会发生的事情，死亡应该在几年当中发生的事情，死亡至少要在几天当中发生的事情吧，其实这些都不对。死亡就是在呼吸之间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在下一口呼吸的时候我还存活在这个世界，所以死亡是在呼吸之间。而且不单单说死亡在呼吸之间，我们观察这个世间当中的各种各方面的因缘呢，结果会发现什么呢？会发现生缘极其稀少，死缘极其众多。而且生缘很多的时候会转变为死缘。比如说什么呢？比如我今天呢特别开心啊，我这个工作上获得了一些成绩啊，学业获得了一些成就啊，怎么样呢？我想出去吃点好吃的，但是在这个饭馆当中，因为他的饮食不卫生，反而令我导致了这个感染上某些病毒，导致了我的死亡。或者说我现在天气那么炎热，那我要到海边，我要去避暑，结果在这个海边呢就被一种剧毒的生物所袭击，导致了我的死亡。或者我饭后的话，我跟这个家人出去散散步啊，溜溜弯啊，消消食啊，结果走在路上却竟然遇到了车祸。或者说我们在这个房子里边，那我觉得特别的安全，它为我遮风挡雨，让我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能够安静的，不管是我的这个放松也好啊，休息也好，文字修行也好，但是结果竟然房子出现了坍塌，把人压死在了里面。本来这些饮食也好，海这个凉爽的这个空气也好，还是这个我们说散步也好，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房屋也好，其实是我们最初当做一种生源，我们的依靠处，对吧？我们说这是生源，我要依靠它。但是结果呢，它却变成了导致我们死亡的一种因缘。这个就是讲到了说生源转变为了死源。就像上述也讲到，本来夏天呢冬天呢我是要依靠烧煤来取暖的，结果煤气中毒，早上起来了之后有的人就已经死了，有的人是奄奄一息的。在这些方面，在这个时间当中你去观察，不观察的时候你会觉得哟，这时间太欢乐了，太 happy 了，我们天天都要开 party， 哇，这么开心啊，这时间这么开心的话修什么佛法啊。但是当你用智慧来进行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世间所有令我们特别开心，觉得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的一个东西，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痛苦，甚至是死亡。这个就是世间的诸多的这样的一个因缘。在佛法的智慧观察来看的时候，会发现它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那另外上师仁波切在此处也有讲到说，我们的这个平时的这样的一个修行啊，真的不可以去总是这样的大家赞叹自身，说我自身的这种境界多么高啊，我自身的境界多么了不起啊。因为常常我们会发现遇到一些事情，自 自身本来以为的这种境界就荡然无存了。有的时候会因为说这个遇到了工作上面的压力特别大，以前觉得自己特别好的一些境界，不管是死亡无常也好，菩提心也好，那么在工作的这个强大的压力之下，我就好像荡然无存了。有的时候会突然遇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变故，那以前的这种好的修行境界就荡然无存了。而总而言之，当我们自身没有达到一个真正不退转的一个地位的时候，我们的境界其实它会起伏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去吹嘘自身嘛，对吧？我们吹嘘自身啊，说我这个自身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啊，怎么怎么样的，这个的话其实本身就会损耗我们自身的这种福德和功德。我们说这个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功德，你总这样去吹嘘的话，那么自然而然它就消散了。就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也要依教奉行，好，按照上师在此处所讲到的，我们不要常常去自吹自擂，说呀，我这个现在修行境界，我跟你说已经了不得了，跟大地菩萨已经差不多了，这样子的话就成圣人法忘语了，这是很可怕的。是在这些方面我们要注意。那么在这一个部分呢，我们还要了解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关于无常的修习，是到底是会给我们带来力量，还是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悲观厌世的一个对于这个世间的一种心态。我们在座的道友，我想应该至少大多数都会觉得是一种力量，对吧？不会觉得我修习这个死亡无常了之后，那我就会悲观厌世。但是世间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觉得我修习这个死亡无常啊，那既然大家都会死啊，大家都会死的话，那我还努力什么劲儿啊？我好好的吃喝玩乐吧，甚至连父母亲人都不用去管了，不用去照顾了。为什么呢？他们早晚也会死，所以大家就及时行乐嘛，早死早超生。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觉得甚至是觉得，说我这个死亡了，不是我这个死亡无常的话。那我后面我再怎么努力都要死的，我再怎么样用功啊，努力去工作啊，或者怎么样的话，我都会死，所以就没有必要。他会这样来想，他就越想就越悲观。但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修行人，他修习死亡无常，他并不会这样。依靠死亡无常，自然而然能够断除各种各样的散乱，而且依靠死亡无常，他不但不会说依靠说因为死亡无常自己不去精进不去努力啊，甚至说周围的亲人都会死，那我就不用去为他们负责任，不用去照顾他们。在一个真正通达死亡无常修行死亡无常的修行人身上，绝对不会出现这一点。他可能以前还觉得这个父母亲人也不用去怎么去照顾，他也不怎么孝顺啊，或者说以前还不怎么努力，但是他在修习死亡真正把死亡无常修好了之后，他会特别的精进，特别的努力，对于亲人都非常的珍惜。这个是真正修习死亡无常会有的结果。所以真正修得好的这个修行人呢，他修习死亡无常，他不但说在自己的文思修行上他会非常的有力量，而且呢在对于他人的慈悲的这些方面也比以前要有力的多。他不会只考虑我自私自利的一个人，所以他的内心的这种正能量是非常非常强的。这个是和一般的一个世间人他所这个认为的这种死亡无常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那么在这一块讲到说为什么会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别呢？大家怎么认为呢？其实刚才所讲到的世间人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虽然看到了死亡无常，但是他第一个他不明白什么呢？不明白因果，对吧？第二个的话他不明白什么？前后世。所以虽然他说他思维只是思维什么呢？他说这个人大家人都会死的，如果他只是知道这样一件事儿，他也不了解前后事，也不了解因果的话，他可能真的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他觉得我不需要去努力了，别人什么父母亲人都不用管了，因为大家都会死。但是一个真正的修行死亡无常的修行人的话，他会 知道死亡会随时到来，同时他也会知道什么呢？死的时候唯有正法可以依靠，对吧？而且我在这个期间我所做的任何的这种事情都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所以当他明白这些了之后，他就不会处在一种悲观厌世的一种状态，也不会说在这个世间纷繁复杂眼花缭乱的无常法上耽误自己很多的时间，浪费自己很多的时间。他会竭尽全力的去修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修习死亡无常修的正确和修的这个不正确，或者说是了解的全面和了解的不全面所导致结果的一个不同啊。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要清楚，然后遇到身边的道友如果出现这些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给他解释一下，修习死亡无常并不会让我们落入到一种悲观厌世的一个状态当中，而是说修习了死亡无常，我们会非常的精进，会放下以前的这种浪费生命的这些事情，而会去努力的去做对于自他真正有利的事情，这个是死亡修习死亡无常会给我们带来的。修习死亡无常它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如果说在这些方面没修，它的副作用也很大，就是我们不觉得死亡无常吗？这些方面我串习的非常少，那反过来就会在这个世间的五欲的享乐当中沉眠，根本就不会想要说我有这个出离啊，甚至说我能够真正得以出离，这些都不会去想，那么就浪费了自己宝贵的侠门人生。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要了解。那么下面的话，丹巴桑吉尊者又讲到说，死臣随意不能救，独立自主当日瓦。好，丹巴桑吉尊者看啊，又换了一个角度啊，讲到了什么呢？说这个死时到来的时候，没有任何可以成为我们的救护之处，我们应当独立自主，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死亡的时候，金钱能不能够救我呢？地位能不能够救我呢？我富甲天下也没办法，是吧？然后我有一个特别了不起的父亲啊，我父亲啊叫谁谁谁，能够救我吗？或者我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老公啊，我这老公是谁谁谁，他能救我吗？这些全部救不了。死亡来临的时候谁都没用，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丹巴桑吉尊者交接到独立自主。什么是独立自主啊？我们先不说佛法，在世界当中人们也会祈求独立自主，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对不对？如果物质上没有办法独立自主，那这活得多惨啊，精神上没有办法独立自主，总是依附于别人，也活得蛮痛苦的。所以人们他真正有追求的一些世间人，他也会希求说，我在物质上可以独立自主，在精神上可以独立自主，我不依赖他人。那我们在修学了佛法了之后，我们要在佛法上能够独立自主。比如说我们从文思的角度来讲，我既然已经闻思了这一部分的法义，我要能够独立自主，怎么样叫做能够独立自主呢？我通达了这一部分法义，甚至我对于这部分的法义我产生了定解。好，那么在闻思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说已经独立自主了。有一些道友他在学习了因果了之后，那当别人提出来一些质疑的时候，他又疑惑了。别人说啊，你们佛法当中讲到的因果，那你怎么给我解释在世间当中有一些坏人他就享福呢，有一些好人就受苦呢？或者说有道友给你提问说，那我明明是做了好事啊，我明明做到这种好事，那我为什么这个我就没办法升迁啊，我就没有办法说这个考上好的大学啊，我就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幸福的家庭，我都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了。那当这些问题提出来了之后，我们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解决呢？还是说这时候的话我本来还相信因果呢，结果发现好像因果确实不是这么回事啊，这就麻烦了。 这个我们在文字上都没有能够独立自主，对吧？那么如果从修行方面来讲的话，有一些道它特别的厉害，不管什么样的法它都可以修出来，都能够修上去，那在修行上能够独立自主，这个绝对就可以保证在死亡的时候，它不管是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的死亡，它都能够非常的有把握，这个我们可以称为是一种佛法上的一个独立自主。那我们说这人在佛法上这么独立自主的话，我们也可以想见他是多么的自在和潇洒，对吧？他在判断一些取舍的时候啊，是不是这件事情啊，我可以做，或者这件事情我不可以做，他非常的清晰，他没有任何的这种怀疑。那我不管是出离心也好，菩提心也好，贤善的人格也好啊，大圆满也好，那他都能够相应，能够修得上去。那你说这样的一个人的话，他这么能够自主，他的内心能够不自在，能够说是不快乐吗？他肯定是非常的自在，非常的快乐，对吧？所以这个独立自主非常非常的重要。可是我们在世间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情况，我们说不说佛法里边啊，大家怎么样独立自主？因为世间人很多人他也不学佛法。但是就算是我们在世间当中的一些基本的一个自立，好像都已经做不到，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精神上的尤为可怕。像有一些人他会想到说，我离开某一个人我是活不下去的，你必须要对我好，如果你不对我好的话，我都没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样活下去。就像上师也讲到说，你一定要管我，你一定要关心我，如果你不理我，不帮助我，我就没办法生存，如果你不爱我，我就跳河。这个听起来好像是特别的爱某个人，但是事实上我们用智慧来观察的时候，会发现或许他并不是这样表现出来的，说好像爱某一个人，而是特别的爱自己，而且还无法自立。如果这个人因为某一些原因，工作也忙啊，或者说家庭上有一些什么情况，那对方就没办法活了。所以我们说人一定要能够独立自主，这个在世间当中，如果这些基本的一些独立自立这些都没有的话，那他可以说是活得太痛苦了。那如果我们修学了佛法，在佛法上我们也要能够独立自主，不然我们虽然说学了很多年，但是一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要进行取舍的时候，自己就这个没谱了，就说这那这事儿该怎么办呀，开始找黄师兄，开始找张师兄，开始找王师兄，挨个去问啊，张师兄你说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王师兄你给我讲讲这事儿我应该怎么取舍呀。这个就是在佛法上面我们都没能够独立自主，所以在这些方面哈，我们要学的话，我们就尽量的去把它学好，让自己从以前的不明白到后来的越来越明白，从以前的不了解、怀疑啊等等这些方面，到后面能够产生定解，从以前不会修，然后到后面的会修啊，甚至能够修得非常好，这个是我们在佛法当中我们可以独立自主的这样的地方。如果在佛法当中这个人他非常的独立自主，那我们说这个人我们也可以想见他是非常的这种快乐和自在的，因为他对于取舍之处啊，对于这些相续当中应该具足的这种功德法，他都一清二楚的，他不管是这个该如何去取舍也好，还是说修习哪些法也好，他都非常的自在，都能够运用自如，所以在这些方面他肯定就会非常的这种开心和快乐哈。那么在这一部分的话，上师仁波切还有讲到了一个内容，说讲到了什么呢，说我们应该在这些方面呢其实多去串习这种知识，那么对于自身的利益是非常大的。其实说我们人每一个人他的观念啊是受很多的因素的影响啊，我们这个社会给我们传递过来的信息，还有我们从小所接受的这种教育啊，这些方方面面，其实我们的这个心呢，不管我们承认也好还是不承认也好，其实 他都在受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影响，都在一直在接受着教育。有一些我们如果看的一些这些什么这些不好的一些东西啊比较多呀，然后这个或者说接触一些啊非常这种染污性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那么令我们自身处在一种非常不好的一个状态，那么反过来的话，我们也会有一种很好的一个状态，其实都是在受着这种影响和教育。那么就像上次讲到说在这个省藏文学校有一个老师是这样讲的呀，说他们学校里边有一个女孩子在毕业找到工作后不久呢，就因为生孩子而死掉了。但是她在临死之前，她对于死亡是没有一点恐惧的。为什么呢？她这个女孩子她自己讲，她说在学校里很多老师都跟我讲过死亡无常，所以我现在一点都不害怕。我们可以想一下哈，这个女孩子她并不是说一个训练有素的修行人，说修行了十几年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人，她只是在学校里边听过老师讲这样的无常，那么后来在自己年纪轻轻，在自己还有这个婚姻刚生小孩的这个过程当中，她要面临死亡，她都能够以一种很平静的一种心态来面对。这个就是上师在此处所强调说，教育它是其实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给孩子们的教育就是外在的这些，说你要去获得它，你要去得到它，因为它是给你带来幸福的，那么这个孩子他真的就会不停的追逐这些外在的东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诸多痛苦。如果我们在给孩子的教育的方面能够多去向他提醒无常，多去向他开眼说这个世间的这种东西其实特别的不可靠，也不应该把所有的精力都浪费在这些上面，而应该去寻求我们内心的这种成长。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一个孩子他后来也会更注重于内心的这种成长，而不会像如今的这种感觉这个社会各浮躁的，大家都在追逐这种外在，对吧？所以在这个我们说虽然现在的这种社会非常的浮躁，但是我们能够如果能够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常常教育自身，常常去影响身边的人的话，那么你也能够在自己的身上，在自己的周围的环境当中开辟出来一片净土，和这个这样的一个浮躁的社会，我们并不会跟他随波逐流，也不会去跟随他，我们会保有我们一个清明的一个理智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么慢慢的，如果我们能够自身的这种力量越来越强大，影响的这个众生越来越多的话，那么这个社会有可能会往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会能够得以变化。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要尽自己的一个努力哈，不然我们确实是这个社会现在感觉有些太浮躁了，人们都在不停的在追逐外在的这种东西。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说那我们生活在都市里边的这种修行人，可能也或多或少的都会受到一些这种影响。这些方面我们在自己有力量的时候，还是去尽力的去能够去帮助身边的人能够了解到无常的这样的道理，能够在自己的这个日常的早晚也好啊，或者什么时间有空的时间当中多去串习无常，不然可能确实有一点困难，说在这个时间都非常的浮躁，在追逐外在的时候，我们还能够保持一种清醒。那在此处的话上师仁波切还引用了佛陀在涅槃经当中的一个教言，说如诸寂中相寂虽生，于诸想中无常想为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说在诸多的这些足迹当中大象的足迹是最为圆满和庄严的。那么在所有的这个修心的法当中无常想它的功德是最大的。那我们通俗一点讲，就是我们的这个想法呀每天有很多的，对吧？然后有的时候还是我们刻意要怎么样去想。那么在这些诸多的想法当中，最厉害的一个想法最牛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无常。这种无常想是所有的这个想当中是最厉害最牛的一个想法了。因为有了无常，那么我们会 远离诸多的过患而具足诸多的功德，所以说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么后面我们继续来看哈，当大三界尊者呢又讲到说，犹如日落之阴影，死魔不停，步步至，迅速逃避当日法。好，八三八尊者呢在此说又讲到啊，无常，什么无常呢？这个无常就如同太阳落山一般，这个太阳落山，它的黑色的影子就会逐渐的逼近。那么同样的，在我们一年一个月一天的不停的时光流逝的过程当中，死主魔王他也会不断的向我们逼近，叫做步步至，迅速逃避当如来。所以我们应当迅速的离开他，迅速的从死主魔王控制的领域当中得以出离。这个是丹巴三体尊者给我们的教诫。上师在此处还讲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通常在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会向这个过生日的这个朋友也好，家人也好，会给他祝福，对吧？给他买一个蛋糕，然后他也特别开心，然后我们也唱起了生日歌，点起了生日的蜡烛。那么后来他把这个蜡烛一吹灭，然后大家说啊 ，Happy Birthday， 啊，生日快乐，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上师在此处说了，说这个什么叫做生日快乐呀？应该是死日快乐，为什么呢？这个生日快乐，其实生日的这一天没什么可快乐的，因为我们过生日就代表着离死日又接近了一年，所以啊，我们这个祝福对方生日快乐应该改为祝福对方死日快乐。不过这个的话，可能要看人哈。如果对方是一个修行人的话，他有无常的观念，你说祝你死日快乐，那对方可能特别感谢你，然后又提醒了他休息无常。那如果说对方他不是一个修行人，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世间人，你要敢说祝你此日快乐，对方可能直接把蛋糕就呼自己脸上了，对吧？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要注意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好，那另外上师还有讲到说这个什么祝对方生日快乐，对方还把蜡烛给吹灭了，这个缘起其实特别不好。为什么特别不好呢？我们常常在佛经论点当中会说，生命如同灯烛一般是非常脆弱的，在这个突然来临任何一个什么委员的时候，这个烛火就会熄灭，代表着生命是非常的脆弱，很容易受到外缘的影响而导致它的终结。所以上师说这个生日快乐完了之后还喘了，蜡烛给吹灭了，其实缘起特别不好。上师在此处讲的非常有意思哈，所以大家也开始笑了起来。那上师另外后面还有讲到什么呢？说这个吹完了蜡烛，大家就开始分生日蛋糕，这个也特别不吉祥。为什么呢？这个其实就跟狮驼林把这尸体往那儿一扔，然后就开始大卸八块被这些秃鹫给吃了一样。这有什么呀？什么生日快乐呀？其实就是一个离死亡更近了。所以上师把这个我们整个生日的过程用无常给我们分析了一下，特别有意思吧？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乐坏了。就在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哈，真正在智者的这种眼里的话，他把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现象都能够和无常联系起来，甚至我们说一个非常大家觉得快乐呀、习以为常的一个生日的一个 party 上，上师都能够把这个和无常很紧密的联系起来，通过过生日啊、吹蜡烛，还有这个分蛋糕啊，都能够跟我们的死亡无常联系了起来。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也要拥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才行哈。如果没有这种智慧，那看世间万法的时候，还是觉得好像是常有的吧。如果有了这种智慧，就会觉得这个死亡无常，我要好好开始修行。那上师在此处也有讲到了一点，说要寻找真实永恒的解脱，因为每过一天就离死亡更近，而且任何人都无法避免或逃走。我觉得人有时候非常愚痴， 每天都更接近死亡，去习以为常。就像屠宰场的牛，他也不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这个屠宰场的牛，我们前面其实也有提到过哈，这个比喻其实非常好的。我们看这个屠宰场里边的牛，在被杀之前呢，他们会圈养在一片空地上，对吧？那么在这个里边的时候，其实每天甚至说这个每小时都会有牛拉出去被宰杀。但是这个牛这个却非常傻，为什么这么说呢？当他身边的这些牛朋友牛亲人们一个一个被拉进去屠宰的时候，他却就茫然无知的这种状态，他非常安然的在那儿吃他的草，或者说是去和牛别的牛打架啊，甚至说做一些不进行，他不会觉得死亡这件事会落到我的头上，我也会被拉到屠宰场去屠宰，他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他就更不会想说我要这个尽早去离开这种地方，我要去解脱，他都不会这样想。所以这个比喻就说明什么呢？说如果说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明明在这个三界轮回当中，在死主的魔爪当中，我们看到身边的人一个一个死去的时候，仍旧是不以为然，每天好像都特别的 happy 啊，特别的散乱啊，然后做各种各样的这种世间的这种琐事，其实和牛就差不多了，是吧？你说这牛在屠宰场里边，这身边的一个又一个的都被拉出去宰了，但是自己却是做各种各样的这种活动，没什么觉得。那我们人不是也是这样吗？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这个看到我们身边一个又一个的离开，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这时间如同一个狂欢的盛世一般。那么这样子的话，确实跟牛就没什么差别了，但是这样子就没必要，对吧？我们不要像这个牛一样这样傻傻的活着，傻傻的死去，我们应该有智慧，应该活得智慧一些。所以在这一块的话，上圣不切也再次引用了这个比喻哈。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讲到说去年花好，明年枯，生不可靠，当日瓦。好，丹巴桑杰尊者在讲起无常来教言非常的多哈。现在又讲到了这个身体是特别的不可靠的，说这个身体不可靠引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比喻呢？引用了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这样的一个比喻，是吧？说这个去年的花还特别好呢，但是到了今年的话，它已经完全枯萎了。丹巴桑杰尊者在此处就告诫我们说，要去除对于身体的执着，这个身体是特别特别的不可靠的，我们不应该这么执着它。可是这个如果只是简单这样来说说的话，大家不会觉得我的身体怎么不可靠，我的身体挺可靠的呀。那我对身体，我身体这多少年了我都靠着它呢，这身体多可靠。那还有一些觉得这个对于身体的执着特别强烈的，我们看现在的这种新闻也会发现哈，现在大家这个特别执着自己的身体，连国外的这个有一些新闻都报道说什么呢？说我们现在这个中国的年轻人呢，把什么作为他们的新饰品呢？把这个胸肌和腹肌作为他们的新饰品，把什么这个 A4 腰作为他们的新饰品。不知道我们在座到底能听明白吗？这是我前几天看到的一个新闻。是一个说是国外他们这么来说我们现在中国的年轻人，那有一些我们也会看到新闻里边讲到说啊某某人又逆天了啊，这个什么啊怎么着身材是多么多么好啊，容貌是冻龄的啊，逆天了，然后这样的一个气氛渲染，这个渲染之下的话，很多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甚至说老年人都特别特别追求自己的这种外在的这种容貌也好，身材也好。但事实上我们说这个逆天也不是什么好词儿啊，对吧？逆天行道那不是要遭天谴吗？但是说为了自己能够达到这种逆天的一个效果，那 很多的人就开始去做各种的整容，各种的美容。那整到后面的话，当这些整容它失效了，出现后遗症了，然后什么这个整容失败了，结果最初想要美容的这个事变成了毁容。那自己刚刚整完容的时候那特别开心，但是后面的话当这个容貌不复存在的时候，他这个就有痛苦的不得了不得了的。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说这个身体，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很多人特别特别的这种执着哈。但是事实上我们就说这个人他再怎么样这种容貌非常的突出，但是有哪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容颜不老呢？那不就成妖精了吗？这些都是无常无常在变化的呀，对吧？你看他15岁的时候跟他25岁的时候跟35岁的时候怎么可能一点变化都没有呢？但是一味的去追逐这些，我在35岁的时候也要搞成我15岁的样子啊，我到了55岁的时候我也一定要像25岁的样子哦，这样子的话这个人生真的是太苦了，就每天就是搞这些，这什么自己把鼻子练了呀，把下巴削了呀，把这个脸这胳膊腿又怎么整了呀。其实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必然的一个因果规律。就像有一些这个演讲当中有的人也是这样来讲，他说这个我整容之后，我整容之后的话我的人生都已经转变了，我比以前多么多么有自信，然后我的人生是多么多么的成功，我得到了一个多么多么幸福的一个家庭。但是如果我们的人生它的自信的来源，家庭幸福的来源成功的来源就是靠自己的这张脸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想见当这个无常的容貌它出现变化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我们在建立在这个容貌之上的自信也好，成功也好，幸福也好，全部都会坍塌呢？是吧？那当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自己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了呢？我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呢？所以这个把这个问题想透了，你会发现这是一件特别不可靠的一个事儿。所以不应当把我的快乐我的幸福寄托在一个外在的无常法上，这是一件不可靠的事情。那后面我们继续来看，讲到说活时纵然如天子，此时魔君即恐怖，此幻身期当如瓦。好，那在此处的话，丹巴桑吉尊者呢又讲到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啊，就是说在活着的时候呢，那身体非常的美妙，就像天子和天女一般。但是在死时，在死后，说这个身体放了几天，人们在面对它的时候，就如同魔君来到了自己的面前一样，感觉到极为的恐怖。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什么呢？这个身体它其实是虚幻的，它不是我们所执着的一个长恒不变的东西。如果它真的长恒不变，它不应该在死前和死后出现这么大的变化。最初人们特别的爱戴欢喜，当死后的话，人们觉得像看到了魔鬼一般，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的这个身体其实是虚幻的，如果我们把它当真，就会上当受骗，就会被欺惑。所以丹巴桑吉尊者在此处就教诫到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个问题啊，不要去把这样的一个无常的东西，把这样的一个虚幻的东西，把一个虚妄法那么的当真，那么当真受伤的只有自己。所以在这一部分我们的心要清晰。所以讲来讲去的话，我特别就觉得我们在佛法当中讲到的真的都是智慧。我们以前为什么在这个世间当中会感觉到有很多的苦，造作了很多的这种恶业呢？是因为没有智慧，而佛法就是开启我们的智慧，去除我们的无明。当无明没有了，我们不会起烦恼，不会造业，不会流转轮回。如果我们有了智慧的话，我们很清楚到底如何去做才是对于自己真正好的。所以现在我们说把自己这个活着的时候的这种身体特别的这种执着，每天为它消耗大量的时间，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就能够不死了吗？ 我们如果把所有的时间的精力都消耗在这个身体之上的话，那么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拿什么善根在去往后世的路程上能够保佑我们？如果带到后世的全部都是烦恼和恶业的话，那么后世又当会如何呢？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要把这些问题啊，我们要常常去思维。单单听一遍是不够的，单单看一遍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不要说是漫长的前世我们是如何的去串习在这个时间当中常乐我净的四种颠倒啊，去串习啊，这个身体是很重要的，我要去执着它。就算我们在此生当中我们串习的这个年数啊也已经特别多了，那么你要想改变我们以前这种不合理的这种想法的话，我们要下功夫才能够改变它。不然你如果你仔细去观察，你会发现我的这个心呢，它好容易就变掉了。我刚听完上师的一堂课，刚听完法师的辅导，我内心里边，哎呀，这个觉得无常非常的重要，太重要了啊！我这个，你看这些万事万物都是无常的，身体也是无常的啊！这个无常的身体，我不应该为它消耗这么多的时间，那不然的话，我死后拿什么去这个去往后世呢？我现在好像非常的明白，但是当我们下课了之后，我们去遇到一些人，遇到一些事，去做一些这个事情啊等等这些方面，就会发现心又开始执着了，不觉得这个是长的，我这个身体应该怎么样保养它啊，我这个应该怎么样去享乐啊，我应该怎么样去这个出去去散乱啊，这些都是我们在没有无常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去思维的这种事情。所以要多去思维无常，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去观察，比如说在这个《达摩教言》里边，达摩三智真正讲到了很多方面的无常，那么这些方面的无常是不是我自心都能够接受呢？如果我不能够接受，我要去看看，我要去问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能够接受这一点？说身体，达摩三智真正说不应该去执着，它是无常的，但是我听到这个教言我特别的不舒服，那要问自己，我为什么不舒服？我很执着哪一点？要去仔细去思维这些方面的道理，然后把自己想去当中的这种障碍得以遣除，才能够把无常能够修得出来。在这些方面的话，大家要注意哈。那么在此处的话，讲到啊，说活时纵然如天子，死时魔君即恐怖，死患身体当如吧。那这个身体呢，我们说是如梦如幻的一个东西，那虽然如梦如幻，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正视它的时候，它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种麻烦啊。不管是我们因为身体起贪心也好，还是起嗔心也好，当年轻的时候呢，会因为身体产生贪心比较多，到了老年的时候，常常会因为自己的身体而产生嗔恨心。比如说老年人常常会这个非常哀伤的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啊怎么这个样子呀？或者说，我这个身体啊，怎么样给我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麻烦？或者说自己身体稍微出了一点点状况，哪里不舒服，就特别的慌张、忐忑不安、忧心忡忡的。那这样子也会令自己的身体生活的质量非常的低啊。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要一方面我们看清楚哈，说身体呢，它是由36种不净物所组成的。那我们能够通过这种不净观来遮止对于身体产生贪心，那么另外我们又要看到身体它是由四大所组成的，对吧？四大所组成，这个四大在经论当中有过这样的一个佛陀有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啊，说什么是这个四大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呢？这个四大是地水火风四大，那么这个地水火风这四大，我们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讲，就是如同四条毒蛇积聚在一块儿一样。地水火风这四大，说当有一个不平衡，比如说地大不平衡，就会出来这个101种病，我应该没记错，然后四大都出现问题的话，会有404种病哈，这个是我们归纳来讲的。那四大就如同四条毒蛇在一个笼子里边一般，说如果说四条毒蛇在笼子里边，我们可以想见那种情形，如果说力量平衡这四条毒蛇，那么它会相安无事，对吧？那么当一条毒蛇它的力量超越了其他的毒蛇，或者一条毒蛇它的力量弱于其他的毒蛇，那么会怎么样？笼子里边就开始闹腾了吧。那么一样的，我们的这个身体 由四大组成的，那么这个四大当有一个出现问题的话，它就会出现这种状况，就像四条毒蛇寄居在笼子里边一般，它除非是能够一种互相制衡的一种状态，出四大平衡，那这个人的身体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四大想要真正平衡，就像四条毒蛇放在笼子里边让他们相安无事一样，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也就是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身体它出现问题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像俗话也说，那吃五谷杂粮长大的谁还能不生病呢？对吧？我们从头到脚方方面面它都可以给你整出来不少病，那出现一些问题是很正常的，自己我们要清楚它是四大组合的嘛，对不对？然后我们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嘛，那怎么还能够说不生病呢？出现问题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尤其我们到了老年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车，说已经开了十年二十年了，这个车马上快要报废了，那么在这个期间说这台车出了一些问题，我们的这个身体出了一些问题，太正常了。在这个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干什么呢？修持自他相换，修持出离心，依靠这个身体，依靠出了状况的这个身体，我们不但不会造成我们修行的障碍，反而能够令我们积累很多的资粮，这个是我们要去学会的，这个是我们要依靠这个身体要去做到的。那另外提醒大家，推荐大家做一个事情哈，就是说如果说大家有机会的话，其实去狮驼林看一下也是蛮有必要的。我记得最初我自身来讲的话，觉得这个自己的出离心还是蛮好的，但是后来去了那个狮驼林看完了那个尸体被那个叫什么呀，想不起来那个名字了，被那个狮驼林的那个那个就是人把那个尸体分成了一块又一块，然后被那个秃鹫吃的一点不剩的时候，当时确实还是蛮震撼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来到学院也好，或者说去其他地方，可以去狮驼林去参观一下，确实感觉还是蛮震撼的，就是你真正看到的那个情况，它一点都已经不剩了，那样一个完好的一个身体啊，就被切割成那么一块又一块的，然后后来的话就一丝一毫都不剩下，确实感觉很震撼。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些世间的这种东西有什么意义啊？你看看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的，所以世间的东西真的是没有意义。那后面我们继续来看好这一堂课当中最后一个宗旨了。丹巴桑吉尊者又这样来教诫了，说无常啊无常，怎么说的呢？是客买卖即分离，有伴必离，当日瓦。说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当中啊，和这身边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人的这种因缘关系，就像什么呢？就像在市场当中人们这些商人们买卖一样。说商人们在市场当中做交易，那有的可能在几分钟当中就完成了啊，有的长一点时间几个小时就完成了，有的再长一点，那我的货没到呢，那等明天到了给你，那在几天当中也能够完成，对吧？在市场当中的话，他的这个交易呢，在很短暂的这个时间当中就能够得以完成，然后这些商人们就彼此的分散离开了，各自回到了他们的这个地方，对吧？在市场当中是这个样子。那么丹巴桑吉尊者讲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在世间当中跟人们之间的因缘也是同样的，我们在世间当中有一些是我们觉得很好的因缘，我希望能够跟他长久相伴，有一些是我们觉得这个因缘让我们很恼火，特别的不喜欢，我希望他能够早日结束。但是不管是这种好的因缘也好，还是不好的因缘也好，不管我们是希望他结束也好，还是不希望他结束也好，他的结局是什么？必当离，对吧？必定会离开。你说再好的这种姻缘啊，我特别的希望跟你在一起哦，那是不是我们就会不分离了呢？或者说特别不好的姻缘，怨憎会啊，这两个人然后看起来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那是不是他们想离开就离开了呢？也不是完全能够随着他们自己的这种想法，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所有的这种因缘它都如同这个市场当中的这个人们的相聚一样， 都会有消散的那一天。会相聚在一块是因为因缘，那么会消散也因为因缘一定会消散，所以一定会分离。所以无垢观尊者在此处也讲到，说良善的道友本来不想分离，但是一定会分离；贤善的上师本来不想分离，但也一定会分离。就像如同我们现在我们大家都觉得自己好幸运啊，我们遇到了佛法，遇到了上师，遇到了这么多好的道友，我们在一块儿依靠这样的一个因缘共同学修佛法，真的好开心，真的好欢喜，真的好感恩。那我们的因缘会不会因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感恩呢、欢喜啊、我们的喜欢呢，它就不会消散呢？它一定会消散。所有世间的有为法，一切的我们见闻觉知到的这一切的法，它都是无常的这种特性。所以佛法当中的这个教言呢，非常的殊胜。我们在学习佛法之前，一定不会了解到说一切的有为法，它的法相就是生住坏灭的。一切的有为法的法相就是生住坏灭。我们以前会这样觉得吗？说一切的有为法它会生，它会有一段时间的安住，它会坏掉，它会灭掉。我们在学习佛法之前，可能从来没有这样的想过，对吧？我们觉得，哇，我要追求金钱，我要追求地位，我要追求这个爱情，我要追求什么什么什么，我们追求的特别多。为什么我们要追求它呢？我们觉得一旦得到的话，我就可以永远的拥有它了，我就会永远的幸福下去了，我就会特别的开心了。但是所有的有为法，它的法相就是生住坏灭。所有的有为法，它就像被盖上的一个钢印一样，它不会离开生住坏灭的这种特点的。所以我们在遇到任何一个有为法，我们就可以往它脑门上盖一个戳，你就是一个生住坏灭的这么一个特点，你甭想来欺骗我。所以在这个方面，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已经想通了哈，想得特别的明白的话，也会出现一种效果，就是当我们有一份很好的一种因缘的时候，我们会很珍惜，因为知道它会幻灭。当我们遇到了一些不好的因缘的时候，我们不会那么在意了，因为知道它一定会幻灭。很多问题就已经想通了，很多问题能放得下了，这个就是无常，它能够它带给我们的这种东西，带给我们的利益。所以上师在此处也是讲到啊，说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修行人的话，他无常的话真的会给他带来很大的这种利益。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要多去穿习哈，多多的去穿习。法是没有主人的，谁精进谁能够得到它。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要去努力，我们要让自己的心和法真正的能够相应起来，让自己的心和上师的心真正的相应起来。上师这么有智慧，看这些问题，我们也要变成这个样子，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哈。好，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的辅导就到这里，下面我们共同把我们讲完的善根，以及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有漏和无漏的一切善根，我们全部随喜，然后不解回向哈。Sunanda Itanja Rupa Nirtone Nipa Janan Panshya Jya Jekana Chiva Longcha Faya Jepi Tole Jawa Jawa Sya Mungshu Shuli Yung Nungchi Kusien Kwe Singhi Fuya Wajin Kwe Siang Du San Gen Sui Bi Yi Che Chang Shu Shu Sen Shi Zhu Po Sua Cheng Tan Ru Shi Zui Sheng Zhu Da Yuan Wajin Kwe Siang Du San Gen Wei De Fu Sien Shu Sheng Xin生生世世不离世，后世相永生法轮，圆满地道本得意，为愿速得金刚持。嗡阿吽班泽格热班玛瑟德吽，嗡阿吽班泽格热班玛瑟德吽，阿吽班泽格热班玛瑟德吽。